是遗憾，在我心里渴望真心的相拥。
科技一秒单元，今天礼拜二，我们不占用道环兄的时间。
大家好，
哎，你不太喜欢听歌，我知道哈。来，今天我们，我们先来一个题目，好不好？我们接着上一回我们没有讲完那个题目的，先讲讲，好不好？
你说聪明的乌鸦，
对，
没错，是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不过就是真的是没讲完。那我相信读过《伊索寓言》的人都知道，这个乌鸦很聪明。那事实上，不少的实验哈，也证实了乌鸦的确是很聪明的。
是，
可是啊，乌鸦到底是怎么会那么聪明的？就是他使用的所谓的认知策略到底是什么？
是
我们知道的都非常有限。那田野生物学家早就注意到野外的乌鸦似乎认得他们。那可是乌鸦是凭什么来认人的？
是
他凭的是面孔呢，还是凭的是衣服呢，还是凭的是你的体态呢，还是凭的是你的行为？那科学家就不是太清楚了。于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兹勒夫就与同事戴着面具在野外捉乌鸦，为他们套上脚环再放生。那他们那这个戴的这个面具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钱尼的面具。那结果他们证明了，那这个乌鸦是靠着面孔来认人。
哦，还真会认脸。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那乌鸦对于整他的人，他三年以后还记得。
哦，
对对，而且见到了哈，仍然愤恨不已。OK， 即使在那三年之中，那一个人没有招惹过那一只乌鸦。
是
OK， 所以他的记忆力是相当好的。
嗯，
那可是就是说，面孔是乌鸦的这个辨认的这一个策略。
是
那体态啦、衣着啦都不是。
嗯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譬如说我们你拿人当例子的话，我们辨认一个人不完全是靠一个单一的因素。
对，
就是我们不完全靠面孔、体态啦，甚至这个
擅长穿的衣服，我们也会当做一个辨认标志。
一点都不错。
所以到底乌鸦，可能乌鸦比我们聪明，因为面孔不太会变，除非你整容整得很厉害，是吧？对不对？可是我们还会有的时候，哎，他老穿横条纹的，我们就认了这家伙穿横条纹的，是不是？
没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相对说起来，没有相对说起来，那你人来做一个参考点的话，那乌鸦的辨认策略显然是相当的僵化。
嗯
，OK， 那人类的这个认知策略啊，显然是相当有弹性，是多元的、多向度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乌鸦聪明的例子，也许刚刚好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例子本身，或者是我们做的实验只考虑到一个因素，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也有意思，这个酒里头加。加氧是吧？
没有错，我们夏天已经到了嘛。
嗯，
那虽然这几天天气还是这个凉凉的，至少在北部
是。
那不过夏天已经到了，那在夏天里边，许多人都喜欢喝冰凉的汽水，
碳酸饮料，二氧化碳。
对，汽水就是碳酸饮料，没错。那这个所谓的碳酸饮料，就是加了二氧化碳的饮料。
嗯哼，
那一些二氧化碳。似乎除了刺激胃液分泌之外啊，在人体内没有其他的生理功能。
是。
那现在呢，韩国有一个大学，是国立大学，叫做中南大学，中是忠孝仁爱的中，南是东南西北的南。
是。
韩国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在酒里边加氧气，却能促进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
哦，
他们找来30个男生19个女生来参与实验，都是成人，让每一个人喝下360cc 含 19.5% 的酒。
19.5% 那就差不多是他们的烧酒啊。
对，因为这个啤酒的酒精含量也不过是
6%、5%。
那像台湾啤酒有 4.5% 的。
是。
那在这一些酒里边这个研究人员融入了氧。 那因为氧可以溶于水嘛，
是。
那这个浓度分别是百万分之八、百万分之二十以及百万分之二十五不等。
是的，嗯哼。
那五个小，他们就是这一些人，不管
喝了这种酒，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喝了酒以后五个小时之后，那一些人血液中的酒精才完全降到零。
是
OK， 那但是呢，含你喝的酒里边，假如含的氧量是百万分之二十跟二十五的那两组，
是
血液中酒精含量归零的时刻，
嗯，
比喝了含氧量百万分之八的那一组，
嗯哼，
平均要早了23分钟。或者是27分钟，
是
OK。 那韩国科学家的结论是，那酒中加氧能够加速酒精代谢，
嗯，
渴望降低因酒精引起的意外事故，例如
怎么讲，
例如酒驾肇事，也就是说你喝酒的时候在酒里边掺了比较高浓度的氧气，
是，
那你喝下去以后，氧在你的酒精在你身体里面的代谢速率啊，就会稍快一些，
就醒得比较早嘛。
那根据这一个实验，可以快大概是10%。
这是不懂喝酒的人说的，就喝酒的人，哎呦，我好像快要解了，又加喝。
你的反应啊，跟英国医学会的发言人完全一样，
嗯，
就是他不认为这个发现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对啊，
因为啊，
是虚幻的，是假的，
因为
是吧，就是假的，有一种安全感嘛，说哎呀我喝了，我解了，我再喝点啊，怕什么，咚就出去了，是吧，啊，真的，我这个意见跟英国医学会的发言人意见一样。
不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值得做的研究了。就是说
是
我们过去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嘛。
嗯，
那我这个就是饮料里边加二氧化碳，那我们喝了觉得很爽。
是。
那饮料里面加氧气呢，会怎么样呢？
嗯，
那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是。这只有爱喝酒、好喝酒、腻喝酒、嗜喝酒到那个程度，像韩国人，他才会搞这个，想办法骗自己啊。来，接下来理性与感性。哎，等一下，我忘了，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科学人》杂志，好吧？
五月号科学人，五月号科学人，当然他的封面故事又是大脑了。
嗯哼，
那不过我会觉得这个我们对于脑子已经谈的太多了，那我就介绍五月号科学人里边有一篇专门谈蚯蚓的。
蚯蚓，
对，那这一篇文章哈，它从达尔文开始谈起，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好像哈，现代生物学许多重大的问题都是从达尔文开始谈起的。
嗯哼，
那达尔文最后的一本书
是
就是谈蚯蚓，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是所谓的演化论专家，那他为什么最后一本书是研究蚯蚓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达尔文在不满30岁的时候啊，他就研究过蚯蚓，而且发表过一篇论文。
嗯，
然后他到了70岁又重新研究蚯蚓这一个问题，这是很有趣的。
嗯，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多才多艺了。那他研究蚯蚓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也涉及到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我们通常泥土，我们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名称叫做土壤，
土壤
对吧？可是即使是土壤，也是跟泥土一样的普通名词。
是。
那我现在要介绍一个专有名词，专有名词，那叫做壤土，
壤土
就是把土壤两。颠倒
过来，
那
我印象里面壤土是好像有肥，比较肥
的一点，不错。那壤土就是肥沃的土，
对了，
壤土就是适合植物生长的土。
嗯
，OK， 叫做壤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嗯哼，
你知道吗？我们地面上绝大部分的壤土都是蚯蚓生产出来的。
是
那蚯蚓在这个地里边 它专门吃泥土中的腐殖质、
嗯、
也就是泥土中腐烂的有机物，
是
它排泄出来的粪便就是
壤
土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
嗯、
里面富含养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是读过这篇文的话你会知道、
嗯、
那这个蚯蚓在消化土地里边的泥土的时候，它事实上等于把土地里边的把泥土里边的许多有害环境或者有害人畜的物质啊都消化掉了，譬如说重金属。
哦，
对，
哦，它不会受重金属像戴奥西的毒害，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啊、
那因为地球上的这个蚯蚓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那有一些蚯蚓是非常能够忍耐这个有毒的重金属的。
嗯、
那我今天要介绍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做《蚯蚓为何怕震动》。那他基本上就是从达尔文开始谈起。那达尔文当年研究蚯蚓，那他有一个问题，那他就是在追问、
嗯、
那这个蚯蚓哈，你要使得它钻出这个土壤，
嗯，
就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你有一个绝招、
啊、
那就是使用震动。
地震，
使用震动，你用脚发出的震动也可以，你用能够引起震动的这个机器
啊，
使得地面震动也可以，
是
使得蚯蚓急急忙忙的从土里面跑出来，
那出来干嘛呢？
那达尔文当年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说蚯蚓怕震动，一感受到震动就会急急忙忙从泥土里面爬出来，是因为要躲避在泥土中生存的一种哺乳类，那叫做鼹鼠。
鼹鼠。
鼹鼠、嗯、OK, 那是一种哺乳类。
是。
它专门在地底下钻洞。那在。
所以那一震动就以为是鼹鼠来了。
没有错。
嗯。
那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哈，是蚯蚓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是因为那一些震动可能是下雨引起的，而下了雨以后，那这个水进入这个蚯蚓居住的巢穴里边，
是
那个蚯蚓怕淹死，所以就赶快跑出来，
是
那这个是1881年。达尔文出版的那本蚯蚓的书里面讨论的问题之一。那达尔文的结论是蚯蚓是为了逃避鼹鼠。
水患啊、是鼹鼠。
对、
啊、
逃避鼹鼠。
啊
,OK。那当然达尔文当年已经观察到了、
嗯、
就是说事实上下雨的时候啊，你不会看到大量的这个蚯蚓从泥土里面跑出来。
啊、是是是。
OK。可是达尔文当年他没有利用鼹鼠来做实验、
嗯、
他也没有观察到鼹鼠这个对于蚯蚓的直接的影响、
嗯、
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的证据、
嗯、
他是利用间接的推论得到这个结论的。那现在科学人5月号这一篇蚯蚓为何怕震动，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利用实验观察、
嗯、结果了他
结论达尔文是对的，那
是鼹鼠、
是鼹鼠、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为什么蚯蚓哈这个一感受到可能是鼹鼠发生的震动哈就会急急忙忙的跑出这个泥土、
嗯、
是因为鼹鼠是绝对不会从地下跑出来的，因为鼹鼠比蚯蚓还怕暴露在地面上、
啊、
因为鼹鼠是许多这个肉食动物的目标。
是的，我以为鼹鼠怕报新闻的呢。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国民党中央。
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之中，王大华为我们讲影评，理性与感性。啊，李安的电影。
没有，事实上我谈的是两件惨案。那第一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铁达尼号》。 那铁达尼号是1912年4月14号，就是民国元年，
是
在北大西洋与冰山相撞沉没，全船2207人，有1517人死亡。
嗯哼，
三年以后，那另一艘船也在大西洋沉没，那是1915年5月7号。
嗯哼，
那路西塔尼亚号在大西洋遭到德国潜艇攻击，没有任何的事先的警告。
嗯哼，
船上1949人，有1313人死难。那这两艘越洋客轮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他们都是英国船，
是
这是其中之一。那乘客生还率大概都是 30%， 那船员与船客这个乘客的比例是 40%， 也是相似的。那还有乘客的射精组成也是相似的。
Uh-huh.
那他们遭逢大难，都缺乏足够的救生船供人逃生。
嗯哼，
那只不过是理由不同。那在铁达尼号是只有20艘救生船，它最多只能容纳1178人，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容纳船上所有人的一半。
可是它就逃出来690个人。
对，
是吧？
那对对对，那这个
表示救生船有一半没用上。
救生船本来就不够，那是有原因的，这个我们暂时不谈。那可是路西塔尼亚号，这是三年以后沉没的。那路西塔尼亚号上面其实不缺救生船的，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被鱼雷击中以后啊，它船身立刻清澈，所以它两侧的救生船为了不同的原因都不容易接近。
哦，
你甚至也不容易操作。
是
，OK，
有一边一定沉下去了。
对，是没有错。
嗯哼，
然而。两艘船上的人面临性命交关，展现的行为模式却完全不同。在路西塔尼亚号上，那自利行为当道，也就是我们常识中所说的自私啦。那符合我们对于人性临危自济的预期。那分析幸存者的组成，16到35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有机会存活。那是因为他们年轻，体健，行动敏捷，一旦奋不顾身就容易出头活命。
嗯，
那铁达尼号的乘客只有生育力的女性，也就是16到35岁的人，
是
才有较高的存活率。而在铁达尼号上面16到35岁的男性存活率却非常的低。
是，
那两船的船长在遭难的时候都下达了妇女与孩子优先逃生的命令。
嗯哼，
但是在铁达尼号上船员执行这一个原则显然受到乘客的支持，
是
至少并不反对，而且还有不少的男士还礼让妇孺。
嗯哼，
那在路西塔尼亚号上的情况完全相反。哦，那最近由瑞士跟澳洲的经济学家合作，很有意思吧？因为经济学家非常关心人类的行为。嗯嗯嗯，而且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常常有独到之处。
是，
那瑞士与澳洲的经济学者合作分析了两个海难的资料，发现两船人员的行为模式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嗯，
最重要的变相是沉船的时间。
是，
路西塔尼亚号因为是受到鱼雷的攻击，它在18分钟之内就完全沉没了。
嗯，
那铁达尼号撞上冰山以后要2小时40分才沉没，接近3个小时。
是，
人面临紧急危难本能的反应就是逃生，那不假思索也无法思索。
嗯哼，所以那个自立的行为临危自济就会表现非常清楚。
对，但是哈，飘雨不终朝，这个骤雨不终日啊。
嗯，
以肾上腺素支撑的反应啊，终究无法持久。冷静下来以后啊，大脑皮质恢复正常运作，那社会常规才再度成为支配行为的南针。
嗯哼，
有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冷静下来了，多想一想了，
就不会乱骂人，
我们会利他了，是不是？
对，
利他行为是文明的表现，
一点不错，
不是一个本能，
是需要，绝对不是本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沉淀、来沉潜的，而且事先还必须要有这一种教养。
嗯，是的，所以你在铁达尼上跟你在圣路什么圣塔
路西塔尼亚号，
路西塔尼亚号
表现是不一样，可你可能
是王道环，可是你在路西塔尼亚号你会抢了活，是吧？ 可是那你怎么从铁达尼号上生还的呢？
News 九八七
零三四八八二二七七。
我爱 News 九八。
科技 email 单元道寒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个话题是几何形状大有关系。
对，这跟细胞分化有关的一个新发现。
嗯。
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教授
是
墨西哥的团队以直径50微米的
模子，50微米，
百
万分之一公尺，
对，以直径50微米的模子培养骨髓细胞。
嗯，
那那一些模子就像是饼干模子，形状有很多种。
嗯，
譬如说心形的啦，花形的啦，方形的啦，多边形的，圆形的了，只不过是小多了，因为直径只有50微米嘛。那研究人员在每个模子里面放一个骨髓干细胞，让这一个骨髓干细胞分裂。
嗯，
那骨髓干细胞能够分化为血球、骨骼细胞以及脂肪细胞。
是。
那研究人员以特别配置的培养液促使骨髓干细胞分化为或者是骨骼细胞或者是脂肪细胞。
嗯，
那尽管他们使用同样的培养液，要是骨髓干细胞放入多边形的模子，譬如说星形，星星的星，
是，
譬如说星形四边形里，那 70% 会分化成骨细胞。可是假如把这个骨髓干细胞放入曲线的模子里，
嗯，
譬如说这个模子是花形的，或者是圆形的，
柔软的，
也就是它的边，对，它的边没有角的，而是曲线的。
嗯，
那这一些骨髓干细胞就更可能分化为脂肪细胞。
哦，
这是第一次科学家证明培养环境的几何特征能够影响细胞的命运。
嗯，
那利用这一个结论，未来也许科学家可以利用物理诱因促使干细胞分化成特定的组织，而不必使用化学诱因。
是，
譬如说动用特殊的药剂，或者是动用特定的基因。
嗯哼。
那墨西哥的团队认为，关键可能是在干细胞必须找到可施压的角落。
嗯。
以触动细胞内的吐丝机制。
什么叫吐丝？
对，就是细胞内有一种结构，
嗯，
那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像是丝一样的东西
啊。
那那一些细胞内的细丝呢，是有弹性的纳米线。
嗯哼。
那所谓的纳米线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它是很细的；第二，那它细的这个直径哈、啊，是以纳米来计算的，
十亿分之一公尺。
对对对。
嗯、
那那一些细胞内的细丝最后会变成细胞内的骨骼。
是。
那在星形的模子里边，那星形的那个边角哈、
嗯、
那是锐角嘛，使得细胞内长出来的那些丝呢是长而坚固的。
哦、
那结果呢，那这一种细胞那就会成为坚硬的骨细胞。
嗯哼。
在花形模子里面的圆边，使得细胞内的丝短而柔。
是。
结果呢，就是脂肪细胞。
这跟我们对于人的刻板印象也很符合。
怎么讲？
就胖子就是圆圆的。没有什么。
你当然也，你当然可以这么讲。那在生物体内，
嗯，
细胞环境的物理特性应当也会影响细胞的命运。
是。
生物在发育过程中，身体各部位的物理特性其实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而且细胞也会在这个生物的身体里面，在发育的过程中间位移。
哦。
那在，所以在演化过程中，我们应该预期细胞可能早就利用那一些物理特性来当作基因的开关。
是。
换句话说啊，这种环境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是物理性的，而不是化学性的。
是的。
本身可以当作基因的开关。
嗯。
我们过去谈到的所谓的基因
都是化学性的嘛。
就说到最后，就是化学。
是。可是没有想到，连形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点不错。
好的。 那我身上的细胞，像我这个身材，你看是不是多边形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你不知道，
你是期望多边形的比较多一点是吧？
不，我就怕胖啊，50多岁的人还是怕胖啊，你知道？来，北冰洋冒出来甲烷。
OK， 甲烷是比二氧化碳威力更强的温室气体。
嗯，
那科学家相信，南北极永冻层里边封存了大量的甲烷。
是。
那假如因为大气暖化，那一些甲烷释出了，后果会不堪设想。
嗯哼。
因为根据计算哈，甲烷的这个温室效力是二氧化碳的至少20多倍。
嗯哼。
那释出永冻层中的甲烷的途径啊有二，第一是间接的，就是这个冻土中间有有机物。
是，
那些有机物就是死掉的
动
物或植物。那在冻土溶解以后，那一些这个生物的尸体腐烂。那假如环境中缺氧，就会缓慢的释出甲烷。
嗯
，OK。那冻土中也有可能有微生物活动。那一些微生物活动以后啊，就会使得那些生物的尸体产生甲烷。
是。
那一些由微生物活动产生的甲烷呢，就封存在冻土里边。
嗯，
只要冻土融了，就能够迅速的大量释出。那最近有个国际团队是由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就 UAF 的科学家来领导。那已经在东西伯利亚冰架下的海水侦测到永冻层释出的大量甲烷。那研究人员在那里采集了5000份海水标本，测量其中的甲烷含量，找到的热点就超过100个，也就是说海底永冻层冒出甲烷的地点。那一些海水中的甲烷浓度远超过北冰洋正常浓度的8倍。那东西伯利亚冰架底下的北冰洋海底啊，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5%。 可是现在那里释出的甲烷含量一年高达700万公吨，相当于地球其他海域释出的甲烷的总量。就是说 5% 的海域它所释出的甲烷总量是地球上其他海洋里面释出的甲烷总量，
是
相当的巨大。那由于东西伯利亚冰架海域这个释出甲烷的机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因此科学家没有办法预测这么多的甲烷释出是过去就已经存在
的累积的
还是刚刚开始
啊。哈，
假如是刚开始的话
很恐怖了，
就很恐怖。
是的，我们还有1分10秒的时间，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马克吐温和他的指纹吗？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视或电影上看到的那些是说是现代建筑科学家他那种神奇的技术，
是
那其中就是比对指纹。那关于指纹的这种在刑案侦查中的这个用途啊，小说家马克吐温当年是先驱者之一。
是的。
那他在1883年就写过一部小说，那这是短篇的。
Life on Mississippi。
对，就是基本上就在讲其中的主人翁是怎么样是利用指纹来追访这个杀他自己妻儿的凶手的。
是。
然后他在1893年开始连载一部小说里边，那他刻画了一个这个潦倒的律师，然后因为嗜好搜集指纹而侦破刑案的一个故事。那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发现哈，指纹在建筑科学上面的效度。
大家好，我是曾国成，
我是小小兵。